Leo， 大家好，我是思远 ，A to the B to the ERT， 欢迎来到华冈广播电台 FM 88.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裴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晴。
欢迎收听新闻即时听，我们每周都会讲述三则最近所发生的热门新闻，以客观的方式帮各位听众统整这几则新闻的重点，最后也会讲述我们对于这几则新闻的看法。欢迎收听华冈广播电台 FM 88.5，我们的节目可以在 First Story、 Spotify、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Pocket Casts、
SoundOut Player
还有 KKBOX 等平台上收听哦，搜寻华冈电台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咯。那我们开始进入我们的第一则新闻。雨晴，我觉得 这几周都非常多食物中毒的案例，你觉得你有什么想法吗？像是我们上礼拜有介绍到有关于苏丹红这个香料，然后这礼拜我要介绍第一则新闻也是跟食物中毒案有关的。
对啊，我们自从上一周开始，我们就一直在讲食物中毒的这些新闻。那这周最近又发生了，就是宝林茶室的食物中毒，还有在最新的就是还有王品集团的又有一家那个餐厅有食物中毒的现象。
对啊，所以大家真的要出门在外吃外食的时候真的要小心哦。好，那我们开始进入我们第一则新闻。在3月22日时发生了宝林茶室食物中毒案，最开始出的意外是有一名39岁的男子，他在宝林茶室食用了草果条、香兰叶果汁，回家后出现呕吐腹泻，最后竟然抢救不治。
哇，真的假的？也太严重了吧。
对啊，所以真的在外吃外食要小心。然后甚至还出现了第二名死者，是66岁的男子，他也是一样哦，吃了草果条，然后他也是一样发生了腹泻，然后胸闷等等的症状。这个事件也不断的延烧，目前已经累积了17例的个案，其中有两位已经死亡了，死亡原因都是因为肝肾衰竭还有多重器官衰竭。也因为这次的事件，我们帮大家整理了该怎么预防食物中毒。
诶，那这样子我们现在很常有就是平常都是在外食的状况，那我们要怎么预防或是怎么吃才可以比较有方法去防范这些食物中毒的案例？
那我想先问一下雨晴，你自己在外面吃东西的时候你会去怎么防范，还是你其实也不太 care 就是食物中毒或是有可能干净卫生之类的，或是你有什么防范措施吗？
其实这次事件发生之前，我还对于食物中毒没有太大的警觉心，因为就是平常吃东西，可能有些人讲说啊，有些就算东西不太好，但是你吃一点点的话没有事，可能吃很多才会发生问题。那所以我对于食物的话，我没有太多的警觉性，说我可能吃了这个东西的话会食物中毒。但是自从这一次事件发生之后，我会觉得哇，我现在感觉到外面吃东西我就觉得怕怕的。
对啊，像我自己也是，我就比较不会去注意它的食物有的就上面的卫生问题，我反而比较会注意就是他可能碗筷啊有没有洗干净啊之类的，但这些其实都是卫生问题，可能如果食物本身也有很大的问题，这也会对我们人体造成非常大的危害哦。
欸，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有时候如果去餐厅里面没有看到他们在洗碗的方式或是做菜的方式，你不会觉得很恶心，但是你看到一次之后你就会觉得说哇，其实现在很多在外面煮饭或者是餐厅都卫生条件其实都不是太好。
对啊，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如果你要去一家餐厅之前，你可以先上去 Google 去看他的评论，看一下大家对于他自己的卫生啊整洁还有他食物的用料新不新鲜，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哦。
嗯，没错。
好，那我们开始来说我们帮大家整理的几则有关于预防食物中毒的要点。食药署有说明，两人或两人以上食用到相同的食物而且还发生了相似的症状，这也就称为食物中毒。 另外会让人食物中毒的原因很多，你觉得会让人食物中毒的原因有什么啊？
嗯，食物中毒吗？可能是跟胃的吸收有关吗？其实我不太了解。
好，那我们这边就说常见的就是会摄取到病毒，因为它就是可能用料不好，或是它食物不干净，也有可能是它某些物质有结合，所以就会有不好的坏菌或是病毒之类的。那这个也会常常出现一个问题，就是食品加热的处理不足，还有食品未妥善保存。食品调制后在室温下放置过久，生食与熟食交叉污染，或是烹调人员他们卫生习惯不良，调理食品的器具或设备也没有清洗干净，还有他们的卫生习惯也不好，或是水源被污染等等，这些问题大家都要小心再小心哦。
欸，我跟大家说，就是我之前很容易可能早餐买了之后，然后到晚上啊还没吃完，然后继续吃，但是这次经过这次的事件之后，我会觉得感觉放一两个小时我就觉得这个食物好像坏掉了。
对，食物真的不能放太久，尤其是早餐一直这样放，放到下午真的不是不行。雨晴，你平常会吃生鱼片吗？或是一些生食之类的？
嗯，其实我没有到很爱吃生食，所以生鱼片的话我就算吃我也是吃一点点，所以感觉我对生食的话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有机会去感染到这些病毒。
哦，因为我自己是完全不敢吃生的食品，不管是生鱼片啊或是生菜沙拉之类，因为我真的很怕它上面有东西没有洗干净，或是它没有加热处理，因为毕竟加热可以杀菌嘛，所以它如果没有加热处理的话，我会觉得有点就是卫生上不太 OK。 而且加上我之前还有看到一则新闻，就是高雄一个女生她很喜欢吃生鱼片跟沙拉，然后好像在她二十几岁的时候她去医院做一个大检查，然后发现了她竟然肚子也有好像有一条不知道几公分的蛔虫，然后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更不敢吃了。
对啊，我觉得生食不太安全，这是之前就有传出来，但这次事件居然是已经有煮熟过的东西，但却还发生那么多起中毒的事件。
对啊，所以大家要小心哦。再来，食品中毒就会出现以下一些症状哦。所以当你吃完食物有出现这些状况，你就要自己小心注意咯。会有的症状，雨晴你觉得有什么？
是不是就是有可能大家都会误认为是感冒，可能胃痛啊、头痛啊，然后想吐啊，或是拉肚子之类的。
对，没错，可能大家都会这样觉得。你有说到一些像最常出现的有腹泻、恶心、呕吐、腹痛、发烧、头痛及虚弱等等，有些也会伴随有血便啊或是脓便，但是不一定所有的状况都会同时发生哦。不管是年龄或是个人的身体状况，引起食品中毒的致命原因、种类以及吃了多少被污染的食品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中毒的严重程度哦。
总之最近如果有发生不舒服或者是哪里怪怪的状况，就尽量还是尽快去就医检查比较好。
没错，抵抗力特别弱的人症状就会更严重咯，甚至可能会因为食品中毒而死亡，就像这次这两个死亡案例一样。一般食品中毒的症状通常会持续一天至两天，有时候甚至会持续一周到十天哦。所以大家在吃饭或是喝东西的时候都要非常小心，吃完饭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有没有刚刚提到那些不舒服啊之类的，如果有就要去大医院赶快尽速检查。那这边我们帮大家整理了该怎么避免食物中毒，因为现在发生这件事情，我想大家一定都惊心胆战的，但是不要吃也不是，但是就是要想着要怎么预防这些问题会发生呢？
应该说就是要更小心一点，不是说到外面就什么东西都乱吃或什么的。
对的。好，那第一点要遵守食品处理的原则，包括新鲜、清洁、区分生熟食、避免交叉污染，还有彻底的煮熟，注意保存温度，还有一定要使用干净的水源，还有食材，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哦。再来第二点，外出饮食的时候一定要避免吃冷食或是生食，甚至是来路不明的食物绝对不能吃哦，避免路边摊饮食， 谨慎选择卫生优良餐厅用餐，这些都非常的重要。再来第三点，一定要确保与食物接触的人他们都是非常清洁干净的，要使用不同的砧板啊还有刀具，然后分别处理生食还有熟食，都用不同的器具去处理哦。
我觉得不只是民众，就是吃东西的消费者，而是一些餐厅的里面的厨师或是工作人员都应该要再更加谨慎的去做卫生这个部分，而不是说只有顾客去注意这件事情，因为有时候我们注意也不一定会注意得到这些细菌。
对，没错。那食用前你们也要注意，要将食品充分的加热，并在2小时内就要吃完咯。食物也应该放在冰箱冷藏或是冷冻，饮水则是要煮沸，不要喝生水哦。再来第四点，就是你要遵守个人的卫生原则，确保自身饮食健康。如果吃完东西也要注意自己身体的状况哦。如果你发觉自己身体状况怎么怪怪的，也要尽速就医。那雨晴，你要说说看你对于这则新闻的看法吗？
好啊，我觉得今天这则新闻啊，跟我们上集讲的苏丹红一样，都是食品安全的问题。那可是这一次又是更严重的食物中毒，而且近期去吃过宝林茶室某些食品项目的人也陆续中标。那很多人已经去吃过的人应该会觉得很不安心。那我认为政府啊，还有一些餐厅的老板或什么的，都应该要尽快查出真相，并且对于食品的厂商都要做一系列的检查，而不是只有这一次的宝林茶室。
对的，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哦。再来我说说看我的想法，因为其实最近有发生非常多的食安问题，不止这次宝林茶室有爆出食安问题，自从宝林茶室爆出这个问题之后，不仅王品啊还有藏寿司这些店家也纷纷都有爆出一些有关于食安上的问题哦。所以我们出门在外一定要非常小心，然后也要去看说这家店到底有没有在清洁卫生上面有着严格的把关，才不会让自己连在外面吃饭的时候都处于危险之中。因为就像这次宝林茶室就有两个人他们因为食物中毒然后此就丧命了，所以大家出门在外吃外食一定要非常小心哦。好，那我们接下来说说看第二则的新闻。
好啊，第二则新闻真的是很不一样的主题。那我想问问看培伦，你有常常在看美国的职棒吗？
我自己以前小时候是有在看。
好，虽然是小时候，但是呢，最近有一位很年轻的世界棒球巨星大谷翔平，他最近跟他的翻译水源一平疑似涉毒案的事件，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我不太知道欸，但是我知道大谷翔平这个人很厉害，而且我前阵子转电视台的时候，我刚好转到他，然后那时候是 live 在播出，然后之后我刚好转到他。他就刚好直接敲了一支全垒打，然后那一场我也见识到说，哇，这个人他真的很厉害，果然是可以进入大联盟的亚洲人呢。
没错没错，真的是很神的一个人。那我们先来解释一下大谷翔平还有他自己的翻译水原一平两个人的关系好了。他们两个呢是在大谷翔平在日本打球，他们还没到美国职棒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他的跟在他旁边的翻译。那大谷就决定要去美国之后，他就觉得说水原已经跟在他身边很久了，然后也熟悉他的习惯跟嗜好，所以呢水原就而且水原对于美国的一些就是环境都还蛮熟悉的，所以呢大谷就决定说好，那就让水原继续当他的翻译，然后一起到美国去。那因此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也是很好，然后也互相的信任。那这一次涉赌风波传出后啊，外界猜测有两面的说法，有两种可能。第一个是大谷自己赌钱，然后因为他是棒球巨星嘛，他如果有传出一点不好的或是负面的新闻的话，那对他的影响或是对他未来的发展一定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呢他们讨论之后才决定说把这件事情推给水原，说是他做的，所以呢大谷可能就事情会比较小。那因为许多传言也说大谷虽然人长得很高很大， 但是呢，他其实很多行为模式都还像是小孩子一样，就平常会跟队友打闹啊，然后就是像他们好像打全垒打，或是队友表现好的时候，他都会拿一坨瓜子，然后去撒他的队友，就是会玩这种很像小孩子的游戏，可能还没有很成熟的小孩榜样，但这也是一个一派的说法而已，也不是说，也不确定是不是真的。那第二种可能呢，是真的是那个他的翻译水源一平去赌的，而且呢是拿大股的金融账户里面的钱去赌。当然这种说法引起外界表示，如果一个人要多信任对方才可以把自己的账户与银行讯息给对方，虽然平常许多开销运用都可能是水源拿他的账户的钱去帮大股完成的，那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他们去赌钱的那么大笔的钱，大股真的不知道水源用这些钱去用去哪里吗？就是很疑惑。那最近大股刚转队，在事情发生过后也有一段时间没有打全垒打了，就是最近可能比较低潮吧，但是在这几天之后又传出大股的全垒打实力恢复，就是也是实力真的就是不减啦。但是呢，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成年人不管怎么样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那培伦，你有什么看法？对于这两种说法，你觉得哪一种比较有可能是真实的故事？
这些说法都是外界自己推测的吗？
就是当然是现在司法又在查，但是呢，因为这两种说法啊，两个人不是他赌就是你赌啊，所以就是大家就是也只能说往这两个方向猜这样子。
哦，原来是这样。现在我才知道，原来那天我看到他打那颗全雷打，已经是对于他来说非常久违的一颗全雷打了。好，那这边我自己是觉得说，感觉也有可能是两个人他们都有涉赌啊，但是可能真的是因为大谷翔平他的经历还有他的身价还有他的名声非常的旺，也非常的大，所以他可能如果有这些不好的名声的话，会打击到他的事业非常多。而且我好像有听说，如果在不管是篮球队或是棒球队，只要有涉赌的话，好像对于球员惩罚都是非常严重的。
对啊，对啊，我觉得这也有可能，也是一个可能啊，就是两个人可能都一起赌，但是最后把这个责任推给谁而已。
对，但是目前赌博在法律上还是不合法的，所以大家一定还是要注意，不要以身试法，不要去赌博。那雨晴，你对于这则新闻，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呢？
其实我自己的妹妹就是大谷翔平的粉丝，所以呢，其实从以前到现在，我对大谷就是有很好的印象。但是这一次爆出这件事情，也让我有点震惊。但是我觉得任何人都会犯错，重要的是你可以知错能改。那我想这一次风波过去之后，大谷也应该要思考对于他身边人员的管控，还有身边人的选择。因为我想这次如果真的是水源做出这样的事情，如果我是大谷的话，我应该也很难再相信别人，因为水源曾经是跟我那么亲密的人嘛，然后那么亲近的人，但他也却做出这种事情。那如果是大谷自己的问题的话，那就是更应该是他自己要注意他自己的言行举止，更何况他自己还是棒球巨星，然后国际媒体都任何时间都在关注的人物。
对啊，所以我也觉得听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也有感觉到非常的讶异，大谷翔平竟然有可能会涉赌，然后也希望他自己可以没有事情，然后继续平安的打球，因为毕竟真的是一个实力很强的棒球员。
对啊，那这件事情最后真相怎么样，其实日本啊还有美国他们那里的司法应该都有在持续的做调查。对，到时候最后有什么结果的话，会再跟大家分享。好，那我们进入第三则新闻吧。
好啊，第三则是新闻是什么啊？
培伦，最近真的可以说是社会动荡，真的很动荡不安。最近除了体育界传出新闻外，还有许多人关心的娱乐产业有许多的新闻爆出来。那我们今天要来谈的是韩国演艺圈的韩孝熙交往的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先跟你们解释。原本韩国艺人柳俊烈和李惠利在一次 连续去拍摄1988合作后成为男女朋友关系。欸，你有看这部剧吗？
我自己是没什么在看韩剧，但是我知道韩少熙是谁，所以那时候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惊讶，他竟然会在一起，但是他之后好像又分开了吗？
对，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到。那我们先讲，就是柳俊烈跟他的前前女友李惠利，他们在这一次就是1988这个合作之后呢，成为男女朋友关系。那近期又被爆出柳俊烈跟韩少熙在出国玩的时候被媒体拍到，然后呢，最后也向媒体承认说他们正在交往。那三个人感情的时间顺序，韩少熙跟李惠利都各自有说法。并且在网络上隔空对呛，就是讲来讲去。但是呢，从头到尾，男方柳俊烈却都没有说任何一句话，或是出来解释，为了两个女生去解释什么，任何一点东西都没有。然后，所以呢，让许多网友对于两个女生为两个女生打抱不平啦。那这事件发生后几天，新闻也证实韩少熙跟柳俊烈分手了。那培伦，我想问你一下，如果你是女方会怎么想啊？就如果是女生，然后你的男朋友却就是发生这种那么大事情，你们还是公众人物，但发生这种事情，你男朋友却就让你们两个女生去吵，然后男生都没有出来解释，你觉得你会怎么想？
我应该会很不开心吧，因为毕竟这个也不是一两个人的事情，已经是三个人的事情，那我就觉得男生应该出来解释一下，而且毕竟都是公众人物，他们就像是民众们的模范，还有会去效仿他们一些事情，所以他们也需要去做一个好的榜样，而且不应该在媒体上面这样子隔空对呛，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有点在浪费新闻的资源，然后还有一些媒体的版面。
那我觉得就是男方他是这两个女生之间的就是交集点，那我觉得他却不出来出面讲的话，那可能就是可能两方之间也会有误会吧。我觉得这样子真的没有很好。那其实韩国演艺圈的艺人呢，一直都受到极高的关注，许多艺人在戏剧拍摄合作之后呢，晋升为男女朋友关系，甚至夫妻关系。那像是我们在我们熟悉的连续剧《太阳的后裔》里面的男女主角宋慧乔跟宋仲基，你知道吧？
知道，这个连续剧我就有看了。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惊讶，感觉韩国很多就是拍完剧之后，然后说就变成男女朋友或是老婆了。
对啊，对啊，这个双宋 CP 呢，他们在拍摄这部戏相识，然后结婚，但是呢，才没有结婚没有多久就被爆出了离婚。那《爱的迫降》的男女主角孙艺珍跟玄彬也是，他们在这部剧拍摄之后结为夫妻，而且他们现在呢感情依然很稳定，还育有一个小孩哦。那我自己认为啦，无论是不是公众人物，都要为自己的感情负责。知道双方不适合分开，不是什么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如果因为自己的问题导致伤害到其他人，或是甚至你的另一半的话，那真的就很应该要检讨。更何况他们还是公众人物，是许多观众的榜样。那另外我有认为一件事情也很重要，在网络上面发言无时无刻我们都要三思，就是要想过之后再讲。因为呢，现在网络媒体发达，有在什么时候留下什么言论，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而且证据就在网络上面，很可能因为你一句话，你的人设可能直接崩坏，或者是说你以后的演艺事业可能会受到影响。那我觉得这一次韩少熙与惠利在网络上的对话也应该要思考清楚，而男方为什么从头到尾都没有要出来解释，这也是许多粉丝疑惑的点吧。那培伦，那你要不要说说看一下对这则新闻的看法？
我也觉得不管是不是公众人物，都要对自己的情感啊还有事物都要非常负责任。因为今天如果是公众人物的话，他们其实就只是放大，大家就只会放大他们之间的关系，然后这也让人非常，就是会让大家觉得说怎么每天都在报这种有关于八卦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也自己要以身作则，然后要去搞清楚自己的身份，然后也要去在生活中之间更加小心，因为毕竟他们是公众人物。还有雨晴刚刚提到的，在网络世界发言都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在网络世界虽然大家看不到你的脸， 但是如果有时候你有一些比较激进一点的言论的话，那可能会引起有些人的不满，这种东西都是可以提告的哦，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也是一样，不要以身试法。对
对啊，因为我觉得真的不是只有艺人这件事情，只是艺人他讲的话或者是做的事情会被放大，但是其实我们现在网络那么发达，每个人都有手机，每个人都有网络平台，那我们应该都是要注意好我们自己在网络上面的发言。欸，佩伦，你平常有很常在网络上面讲一些你的看法或是心得吗？
我自己比较少欸，因为我其实在网络上我也不太敢乱讲话，因为我还是有知道一些他们在网络上乱讲话，但是到最后竟然被提出诉讼，然后被告妨碍名誉之类的。
嗯，我觉得就是我自己也是在网络上面发东西，真的都会想过真的三思之后再决定，所以呢再发出去啦，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你讲出这句话的话，人家就会觉得说哇你就是这种人或什么的。我觉得这如果为了一句话然后让别人对你的观感不好的话，那真的很不值得。
好，那今天三则新闻就到这边结束咯。
好啊，那请大各位观众继续收听华冈广播电台 FM88.5 新闻即时听。
我是培伦，
我是主持人雨晴，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